行篇经本572面，572面第五行，看经文。舍利弗，如果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莲池大师将下面这段经文标一个小题目，说护章难事令切感伐。这个章啊，是章明的意思，明显的意思。诸佛互相赞叹，将这桩事情显示得很清楚、很明白，使听众听了之后能够深深感动，发愿求生净土。这个体验就是这个意思。世尊教者舍利弗，这个教者他的名字底下的经文就非常重要啊，是提醒他注意。如我今者，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今就是现在啊，这是佛讲弥陀经的时候，讲弥陀经就是赞叹阿弥陀佛啊，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讲无量寿经，讲观无量寿经啊，这个三经呢是专门赞叹阿弥陀佛无量功德，专门赞叹西方世界一真庄严。那么此地说称赞诸佛，而没有说称赞阿弥陀佛啊，这是罗什大师这样翻译的。那么我们晓得罗什大师翻经是意译的啊，不是直译的啊，没有直接照这个梵文啊一句一句的翻，他不是这个，他是翻大意啊，离开了这个原文翻大意，所以他翻的这个经文呢就像中国人写的文章一样啊，非常适合于中国人。玄奘大师翻的呢是直译，就是照原来梵文的这个经文一句一句的翻，就翻出来许多在文法方面我们念起来啊不太顺口啊，就是念外国文一样啊，两个人翻的译法不相同。那么梵文原文里面不是称赞祝福，而是称赞无量寿佛啊，这个底下书里头有唐译但云啊，唐译就玄奘大师的译本啊，他译本的他这个经文是这样的：如我今者称扬赞叹无量寿佛， 那么这两个译本合起来看呢，那个意思就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了。原来罗什大师讲的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啊，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那么为什么原文上是阿弥陀佛，罗什大师把它翻成诸佛呢？这底下有说明了，这此言称赞诸佛，古哀语啊，这是古时候的一位大德啊。那么他的解释是以弥陀诸佛同一化身故啊。换句话说，弥陀就是诸佛，诸佛就是弥陀，这很不可思议啊。所以他这个不可思议功德了，这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啊，意味深长啊。我们再看注解抄里面，抄里面解释同意发生，如华严颂云，华严经有这么一首偈，十方诸如来共同一法身，一身一智慧，立无为也然。学佛的人大概都常常听到佛门里面常说佛佛道统啊，这我们常听到佛佛道统。到底同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很难理解，到底是真的同，还是彼此互相接近啊？这个接近啊，就并不完全相同。我们读了净土三经，读了大乘经论，而后才明了它是真的同，完全相同。不但佛佛道同，佛与十法界一切众生无一不同。那是华严上所说的情与无情同源同质，那个同就是跟佛同，不是跟别人同啊。情有情众生，就是指九法界的有情众生；无情就是指九法界的依报庄严啊，与佛完全相同。而在我们境界里头呢，感觉的是完全不同。不但与佛不同，我们人与人当中甲跟乙就不同，乙跟丙也不同。可是诸佛如来眼光里面看到完全相同啊，我们看到不同。这个原因究竟在哪里？因为我们用的是不同的心，看一切境界都不同。这个不同的心是什么呢？叫生灭心。生灭是妄念啊， 我们的心是妄想杂念啊，刹那刹那不停地在生灭啊，在起灭。佛的心啊是定的，是清净的，没有生灭的现象啊，这就说明了以不生不灭的心看外面境界，所有一切境界都是不生不灭，都相同啊。用生灭心啊看佛，佛也是生灭啊，那就不同了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既然一切诸佛如来共同一发生，所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将这个事实真相说得最明白，说得最彻底。那么既然是这样的，我们随便拜哪一尊佛不都可以吗？对的，任何一尊佛，任何一尊菩萨完全都相同。理如是，事也如是。但是修学的秘诀只有一个啊，这个决定不能违背，那就是专精啊。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你只能学一个法门，不能学很多法门啊。学很多法门你就杂了，就乱了，就不宜了啊。贵的是宜啊，宜就是专一啊，你就会有成就。那么为什么一切诸佛偏偏劝我们选阿弥陀佛的进出法门，不学其他的呢？啊，既然一切都平等了，为什么这个说法了似乎就不平等了？啊，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道理。事出世间一切法，佛跟我们说了，都在一个缘字，人与人要有缘，没有缘呢，这个事情就不容易成就了。如果有缘呢，就很容易成就啊。所以在一个缘字，所有一切诸佛菩萨里面跟我们这个世界，特别跟中国人有很深的这个缘分的，就是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啊。这两个人跟我们中国人在往昔世中啊，生生世世有特别的因缘啊。所以你学一找有缘的人，学有缘的法门，就特别容易成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尤其是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我们在经上读到他老人家的四十八愿，就明白了。那个四十八愿呢，涵盖了虚空法界，涵盖了过去未来。那就说阿弥陀佛与十方三世一切众生呢，通通都有缘，而且这个缘很深。这是诸佛菩萨劝勉我们选择净土法门，专念阿弥陀佛，理由啊，就在这里。我们这个道场很小，大概在台湾，我相信同学们都是老佛教徒，啊，跑过很多道场，我们大概是全台湾最小的道场，啊。你看看，就这么大，这么大这个范围啊！可是我们接的语言也很广，常常有人呢到这来，或者写信来要求啊，要到这来出家。还有大陆上的一些同胞也写信啊，要来出家，我不知道怎么来法。出家实在讲不容易啊，不是说出去想出家就能出家了，也要因缘具足啊。他听了佛法，明白佛法道理，发了大心，这个是他出家的清因缘具足了。他出家这个念头念念相许，没有退心，这无间缘具足了。还有一条重要的正上缘啊，这个正上缘，你跟道场有没有缘分啊？如果跟这个道场没有缘，那你没法子来啊。我们现在道场里面出家众有二十多个人了，你跟这二十多个人有没有缘？如果没有缘，你来了一天到晚吵架闹事，那也不能成就。要与道场啊注重有缘，还要与大家有缘啊。我们这道场的信徒，我们的同参道友，这是属于正上缘啊。所以在我们道场出家的同修，都是在这里共修很多年，都很熟，都认识啊，彼此都能了解，所以出家之后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所以语言少一条都不行。我们跟阿弥陀佛有缘，常念阿弥陀佛，这决定能生净土。这弥陀即诸佛，诸佛即弥陀，故不愿弥陀而曰诸佛。罗什大师这个译法含义很深， 实在上显示华严经上所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含的这个意思在里头。盖弥陀在诸佛之诸佛中，下言诸佛呢，也弥陀与诸佛同赞释迦啊，那是底下的文。这个演义里头简单注注得很明白，一身就是化身，一智就是般若，六无为就是解脱，就是三德密藏啊，完全相同。下面书里头说，唐以啊，就玄奘大师的一本，一弥陀该诸佛，金经这是罗什大师的一本，一诸佛该弥陀，这个该就是包括啊，包含的意思。若二说兼具，余文更甚，而意一组。那所以这两个本子合看，意思格外的明显。那么两个合起来应该怎么说呢？这个抄里就是居二说成啊，所以这个翻译要这么翻译呢，意思就非常圆满了。应云就应该这样说法，如我今者称赞阿弥陀佛，介于诸佛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把两个译本汇合起来啊，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啊，是在经文既顺而同一化身之意，已在文中文意双美，当知设思本有此意，文神变故啊。罗什大师这个译法里头确确实实含得有这个意思啊，他老人家这个文章呢是简要详明啊，简单扼要不啰嗦啊，文虽然没有意思有啊，他用诸佛这两意思有，庄思后已特为单举者啊，玄奘大师是后来翻译的啊，后来翻译是照原文旨意的啊，于人于二经善会其意而不拟于文也。又诸佛弥陀相即，是也不可思议啊！诸佛就是弥陀，弥陀就是诸佛，这个也是不可思议啊！这个意境非常的幽深。那么阿弥陀佛究竟哪些不可思议功德呢？是在前面所讲的通通都是啊，尤其我们的大经呢念得很熟了啊，大经是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当初在因地里发心就不可思议，不是我们一般人呐所发的那个心不真不实不清净，就是不干净，我们发的心都是这样的，人家发心真实清净，他在因地里面他是过往的身份， 我们中国人常讲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啊，啊，在人道里面富贵达到了巅峰了，达到极处了，他把它舍弃掉，统统不要啊，出家修行了，这个发心要不真不实不清净，做不到啊！啊，我们今天虽然发心，无论出家在家，看到明文理扬就动心了。啊，如果自己像发藏比丘在因地那里富贵，你才舍不得出家了。这不可思议，真实啊！啊，出家之后看到世间权贵还格外去巴结，你就想想那个心哪来的清净啊！看到信徒中做大官的啊，发大财的，我特别去巴结去攀援。所以在我们想象当中，他自己要是那个地位，他决定不肯出家啊，也不会呀、啊、认真去学佛啊。学佛是干什么呢？从前李老师说得好啊，富贵人学佛是消遣的、啊、在寺庙里玩玩啊，是这样一个心态态度啊，他怎么会有成就？啊，没有诚意、啊、真正具足真诚学佛的在家人不一样。往年周邦道先生啊，这个很多同修们都知道的，他在大陆做过教育厅长，到台湾来做过考试院的政务次长。他在台中联社穿一件很旧的中山装，穿一个布鞋，在大殿上扫地，啊，我们台北有个同学到这个台中啊去看李老师，就遇到啊周先生啊在大殿扫地，他把他当作工友看待，啊，问他，请问他李老师在不在？非常恭敬客气来招待，到以后知道他是周邦道就呆了啊，没有想到这样身份这样的地位的时候在佛门里面呢做这种事情，那是什么真正学佛的在家居士啊，他那个官那个地位呀、啊、到这里通通都没有啊，这是个真正学佛的人 啊我们看到有身份有地位的这些这个富贵人家到学到这个佛堂来，哦，预先就通报了，老和尚在门口迎接，到这里来好茶招待，是不一样啊，那是假学佛了，不是真学佛了啊。那么这是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发心功德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人家发的是真心，修行不一样啊，真精进啊，认真努力啊，发 的愿不一样啊，跟别人不相同，都是不可思议功德，成就不可思议啊，为一切众生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广度一切众生啊，令一切众生平等得度，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功德啊！一切众生平等成佛，没有阶级的，没有差别的，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不可思议多了啊！最不可思议的，我们在这经论里面所看到的，那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这个不可思议。同样，阿弥陀佛也赞叹一切诸佛啊，一切诸佛都劝他的学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里头没有嫉妒，没有障碍啊！啊，我们这个世间有一些呢。这个法师心量小的，对于自己的信徒看得很牢啊，别的法师来都劝他不要去，他那里胡说八道，不要去听他的，听我的就可以了啊，不像阿弥陀这个一其他诸佛如来劝自己的学生去亲近阿弥陀佛。诸佛也真的是不可思议功德啊，真的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幕后注解幕后啊，就是诸佛弥陀相继是以不可思议，这句话意味非常深长。这是世尊赞叹阿弥陀佛，赞叹诸佛。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彼诸佛等，那么这个诸佛是指的阿弥陀佛以及十方一切诸佛啊，不像前面那个称赞祝福，那个祝福就是阿弥陀佛。这一切诸佛呢，一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啊，祝福也称赞本师释迦牟尼佛不可思议功德。那么释迦牟尼佛有哪些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这底下就说明了，二祖是也啊，这是诸佛赞叹的这样子说法，说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啊，甚难稀有就是不可思议啊。很难的事情，别人做不到啊，释迦牟尼佛做到了啊，稀有这世间没有的事情，释迦牟尼佛也表现出来了啊。哪些事呢？ 底下具体为我们说明，能于娑婆国度，无着卧室，借着见着烦恼着众生着命着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着卧室难了，太难太难了。在这个里面呢，成佛啊，得道成佛了，这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成佛。这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这段文里面含的意思很多，如果不把这些意思稍稍明了，我们就不会感觉到它的难。这对于我们学佛抉择法门精进不懈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们看注子书，佛佛护赞啊，前面是世尊赞诸佛，这一段诸佛赞世尊啊，这是佛佛互赞，表此净土法门觉应现受故啊，这是显示出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桩事情啊，决定应该要相信，决定应该要接受啊，这不是一尊佛劝我们的，所有一切诸佛都劝，这怎么能不接受呢？怎能不相信啊？我们看抄里头解释佛佛护赞，说以此念佛求生净土，纵一佛独赞，这个宗旨，纵使一尊佛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讲的，我们都应当要相信。啊，都不应该有疑惑。说而今不但释迦赞于起源呢，啊，起源就是起数结果多元，释迦牟尼佛讲阿弥陀经的场所啊，这个经是在舍卫国起数结果多元讲的，诸佛赞于六方啊，玄奘大师的一本是十方啊，诸佛十方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的，又此佛彼佛，此佛是释迦牟尼佛，彼佛是十方佛，地乎赞叹，岂非超生脱死最要法门，是以在世叮咛多方又回又啊，恩于慈母忍过昊天，焚身焚骨脆身，难足为报啊，这个恩德之大啊，一切诸佛都赞叹，显示出这个法门对我们来说是无比的重要啊，我们一生最大的事情就是 脱离轮回呀、啊，了生脱死，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个事情办好办妥的，除了这个法门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法门。所以经上说得好啊，如果不是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你遇不到 啊。前面说过，事出世间是因缘要具足啊，少一条都不行啊。我们今天能遇到这个法门，大家能在一起，我们讲解讨论清楚明白了，这个因缘很不容易。不明了，我们的信心就生不起来，没有真正的信心，那个愿力也靠不住啊。所以愿是以信为基础，真心而后才有切愿啊，这才会念佛求生啊。所以这个是超生脱死最重要的方法啊，最要紧的门径。所以诸佛在世的叮咛劝导我们呢，我们这在前面看过啊，本经四次劝勉啊，多方诲诱啊，或者教诲啊，诱导啊。这个多方就是指不仅仅佛在三经这么样劝导我们，佛讲其他经论附带劝我们求生经典、求生净土的这一类的经论，古人在大藏经里面查了一查了，有260-270部啊。所以说千经万论处处持归也，这是真啊。佛说其他法门从来没有这个现象，唯独念佛往生啊，三经是专讲，其他大乘经论里面是附带着讲、附带着劝啊，多方诲诱啊。佛的慈悲超过数年，超过慈母的恩德了，佛的这个恩德超过慈母啊，佛对众生的仁爱啊，超过了苍天啊，天覆我们，地载我们了，这恩德之大了，没有法子形容了啊，用这个来形容啊。纵使我们粉骨脆身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报佛恩。这个古人这首偈子很好啊，在这个最后一行啊，573面最后一行。 这是古人讲，假使顶戴金尘戒，身为创作遍三千，若不传法度众生，毕竟无能报恩者。我们怎么样报佛恩？唯一这个方法就是把这样殊胜不可思议的法门能令一切众生超生脱死，最要的法门全心全力介绍给别人，推荐给别人，这就是报佛恩。弟子第一句，这前面讲就是比喻，顶戴呀，是顶在我们头上。时间多久呢？今尘沙劫啊，这个尘劫是讲时间之长啊，我们把我们的恩人呢